好，我们今天是十二门论的第22讲。这个我们说前20讲啊，已经把这个第一门叫因缘门，已经把这个就是说一切法呀，我们凡夫梦中的一切法呀，都没有自性，都没有自己，没自体。哎，那说那我们有什么呀？这个梦里头就有我们人意识啊。你认为有这个，他认为有那个，就是人们认为有的一些妄念，一些想法。哎，前20讲啊，把这个因缘门讲清楚了，就是说我们在梦中碰到的这一切因缘法呀，都是假因缘法，都是我们凡夫认为它实际有，但是呢，实际上梦里的呀都没有，都是只是我们凡夫认为有，实际上他们都，你找不着他自性，找不着他自己，找不着它本身。哎，都是就是在梦里一看啊，颜色有了，声音有了，色声香味触法六种主观感觉都有。哎，做梦就是完全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主观感觉嘛，就是主观感觉都有，但是实际上呢没有一点点客观存在的东西在梦里头。但是我们梦里的人呢不是这样的感觉，我们梦里的人叫颠倒梦想，就是梦里本来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人做梦的时候呢，我们就认为梦里什么都有，这就叫颠倒。哎，所以呢第一门因缘门说这个众缘所生法是即无自性。哎，若无自性者云何有是法，就是告诉你说我们凡夫梦中的法呀都没他自己。那没他自己有什么呀？就有我们人说有山河大地，有男女老少，有五蕴，有十八界，都是我们人说有什么，只有这个名言。哎，所以佛呢说诸所有法无非名言，哎，无非假名，诸所有法无非假名，就是说我们梦中人知道的一切法呀都是一些假名，除了你说啊这儿有人那儿有山，除了这个假名，你去找人找山去，你梦里头找什么呀？什么都没有，没自性。所以这个梦喻非常好，大家要这个看不懂佛经的时候，看不懂论的时候啊，你就用这个梦喻去理解，你就看懂了。哎，说观音这个大般若大智慧一升起，照见五蕴皆空，说五蕴这么结实，他怎么会照见五蕴皆空呢？你就想我们这是梦，那你梦一醒当然五蕴皆空了。哎，结果他就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哎，度一切苦厄了，没梦了。哎，所以这个梦喻非常好。看不懂佛的话的时候，哎，金刚经说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哎，你说这佛离一切诸相那是什么状态啊？就是我们现在的一切诸相啊在佛那儿怎么样啊？都没有。为什么呀？因为他是颠倒梦想，梦中想。佛从梦中醒来了，当然没有颠倒梦想，没有梦中的一切诸相，所以佛是离了梦中一切诸相的。那离了梦，说那佛看见的是什么呀？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哎，他一看呢，一个众生，一个大圆球，一大堆记忆在那做梦。哎，那个大圆球里头有一小块电视屏幕亮起来。哎，我们在做人道梦，那个动物在做动物梦，哎，天人在做神仙梦。心里头有一个梦境，哎，有一个电视屏幕。佛看众生，所有众生心的若干种心，哎，你有做人梦的，有做鬼梦的，有做天人梦的，这不是就是若干种心吗？哎，天人在这又吃又喝又舞又唱又跳，哎，这不是若干种心吗？如来悉知，如来一看呐，原来众生就是一大堆心，哎，心里头胡思乱想，咱这做那个梦，哎，做梦幻泡影。所以呢佛是从梦中醒来，看到三界唯有心。所以我说这个全部佛法道理啊，四个字你记住，唯识无境。哎，只有我们的心，这个我们现在是用这个心在胡思乱想，颠倒梦想，颠倒梦想，你那个心也是真实存在的。哎，你从梦中醒来了，你我修初地十地修成佛了，还是那个心，没有多来的东西，佛也是一个心，哎，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众生也是心，佛也是心，没有差别。 都是一个心。哎，这差别就是什么呢？我们用这个心呢颠倒梦想去做梦去，佛呢不做梦了，哎，远离颠倒梦想了，佛菩萨初地以上菩萨都远离颠倒梦想了，哎，那就是什么呢？你没有梦了，一看呢就光剩做梦的心了，那就看着众生心怎么办啊？哎，看着你做的梦，根据你做的梦的情况，然后呢化身入梦去告诉你说，看你怎么能接受佛法，哎，这是梦，赶紧醒吧，去度你。你看整个佛法道理其实并不复杂，哎，但是呢你要学很多经论来详细的把这里头的道理啊都搞清楚。现在这就是我们在做这个，慢慢的搞清楚。现在我们学的这个十二门论是在这里头起什么作用呢？就是说龙树啊他专门弘扬般若经，般若经就是我们说的心经，就是般若经的核心。般若经就是说什么呀？就告诉你说这一切如梦幻泡影，哎，五蕴皆空，就告诉这个道理。我们众生不信不听，这个时候龙树呢分两步来让你信。分哪两步呢？第一步龙树就说呀，说你说五蕴有哈，你看见五蕴了吗？他说看见了，嗯，这不是我这面前就一个桌子吗？龙树一认真说，你看见桌子了？说看见了。桌子什么样啊？他说这不是这个木纹黄色的这个。龙树就问，你那黄色是桌子吗？桌子本身有颜色吗？所以这个一较真啊，这些道理我们就得学了。哎，颜色是我们人的主观感觉，是动物的主观感觉。哎，当然那个就是牛啊马呀狗啊猫啊它们呀没有颜，没有那个彩色，它们是灰色黑白色，灰白色也是色，哎，也是色。所以呢这个颜色呀是我们有情的主观感觉，我们有情去看东西的时候啊，我们自己的大脑我们的意识给我们用颜色表现说外边有什么颜色，其实这个颜色呢不是外边有，是我们的脑海里有，是我们自己的感觉。声音也是，感觉也是，味道也是，都是我们自己的感觉。外边世界没有味道，哎，没有感觉。外边世界啊，外边世界没有凉没有热，没有轻没有重，没有疼没有麻，哎，这些感觉全是我们的主观感觉，不是外边客观存在的东西。所以龙树就说呀，你看众生能看见六种法，五种直觉色声香味触都是你的主观感觉，第六种法就是脑意识里的想法，那更是你根据前五种直觉的观察你在这想啊，这是房子那是桌子什么，这些想法这更是你脑子里的东西。所以凡夫知道的这六种法呢全是我们的主观感觉，没有一点客观存在的。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客观存在啊，并不存在颜色，也不存在声音，也不存在味道，也不存在身体的感觉，也不存在想法。就是说一个有情去观察世界的时候它会产生这六种感觉。如果你这个众生不观察了，我睡觉了无梦睡眠，那就这个世界包括你，你包括你认识的世界就什么感觉也没有。你说我又醒了，醒了还是那六种你的主观感觉，还是没有客观存在的东西。说那我怎么觉得这儿有一个桌子呢？那就是你猜的。哎，你就猜，哎，我看见这个颜色了，这儿就应该有个桌子。龙树说呀，你晚上你做梦的时候你也能看见桌子，你也能看见人，你也能看见山河大地。哎，但是呢那个颜色后边有桌子没有，有人没有，有山河大地没有，你也知道梦里头能看见颜色不见得有东西。这就叫一切法无自性，就是梦里的一切法呀没有自己本身，但是呢它能引起你看到好像这有一个桌子这有一个人的感觉。说这既然梦里头什么都没有，我怎么能看见这有一个桌子那有一个人，这有山那有河呢？注意啊，你看唯识讲这个道理就告诉你了，这不是三界唯有心吗？你的心是真实存在的，众生心也是真实存在的。你这个心不愿意睡觉，开始活动了啊，东张西望，一看周围实际上有什么呀？其他众生的心。你一看其他众生心里头有什么呀？ 其他众生心里头，哎，有桌子，有人，有房子，有山，有河。因为我们所有的众生无始以来就记了这么多记忆，哎，都是桌子板凳锅儿瓢勺男女老少，就是这些记忆。你一看其他众生心里头，哎，这儿有一个人，那儿有个桌子，哎，你梦里头可不你就出现人出现桌子了。这个道理多简单，所以学学为实啊，大家下点功夫学学为实啊，你越学越明白，哎，越学越知道，就明白佛说的什么意思了。现在还说这个十二门论是干什么的，这个龙树啊，第一步他就说，你看见东西了吗？你没看见东西，你只能看见你自己看见的颜色声音，哎，这是你自己的感觉。它是怎么引起的呀？是你看其他，你的心看其他众生心引起的，哎，其他众生心里头有的，其他众生心里头有桌子没有啊？没桌子，它是有什么呀？有桌子的照片跟录像。你是看见其他众生心里头那个，你就跟我们看电影一样，现在大唐玄奘啊，往是立三 D 的还是
二 D
啊，你一看呢，哎，实际上那个屏幕上有什么呀？只有照片跟录像，是吧？一张一张照片连续放，但是你一看呢，我们习惯性的就觉得什么呀，哎，你看玄奘上印度去了，哎，玄奘碰着那个什么公主了，碰着国王了，是不是啊？我们已经习惯了，所以我们在看照片的时候啊，我们不认为我们看的是照片，我们一看就我看见玄奘了，我看见国王了，我看见人了，这是我们人的一个误解，就是习惯性的误解。哎，实际上的看见就是照片，看电影你看见的肯定是照片吧，一张张照片，哎，但是我们感觉呢，一看电影我们就觉得啊，就好像我们也到了印度，到了这个沙漠，也跟那个身临其境似的。我们意识的翻译啊，已经形成习惯了。看见照片，他就说你看见人了，哎，这是看电影。我们做梦呢，也是这样。梦里头实际上只有颜色，只有声音，是吧？只有感觉，哎，可是呢，我们不那么感觉，我们就感觉我们在梦里头啊，我见着谁了，我跟他还吃喝玩闹，还怎么一通，哎。我们这是习惯性的这个意识啊，这个翻译啊已经非常熟练了，所以你再回到我们现实，就是实际上你看到的呀还是只有颜色声音，还是色声香味触法这六样东西，跟梦里头一样，跟电影里头也一样。你看电影里头屏幕上放那个颜色，喇叭里头音箱里头播什么呀？播声音，它还少了那个叫香味触呢，哎，但是呢我们说了，颜色占我们信息 85%， 声音占 10%， 这俩加起来就占 95%， 有这 95% 的信息啊，我们就做梦就够用了，没味道，那个太那个占量太小了，所以我们看电影的时候就觉得身临其境啊，这个里头什么叫惊悚片恐怖片，好家伙，把人们吓得能那个出一身冷汗，哎，你就当真了，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是电影梦里头也是，哎，你梦里头看到的还是色声香味触法六种主观感觉，哎，但是呢你在里头也跟真的似的啊，一会儿飞起来了，一会儿别人追你，一会儿你追别人，是就跟真的一样。你再回到现在我们面前，跟电看电影跟做梦啊完全一样，你看色声香味触法六种一点没多，是吧？还是睁开眼看见颜色，哎，打开耳朵听见声音，哎，身体有感觉，然后脑子有想法，还是这六种。但是呢，我们就跟看电影，就跟做梦一样，我们就感觉什么呀？我看见人了，我看见房子了，是不是啊？跟那个梦里头，跟看电影犯的错误一样。哎，这都是我们意识啊，这个翻译官过于熟练，我们都不感觉，他就自动的给我们翻译的，就说、是：“哎，你看见人了，你这是个错误。”错误说法。所以第一步啊，龙树就给证明什么呀，就是说你看见的东西啊没有比梦里头多一点点儿。哎，梦里头就是看见色声香味触六种感觉，现在你还是这六种感觉，没有第七种。哎，梦里头你就犯错误了，你梦里头一看见这六种，你说梦里头我上黄山一趟啊，我看见谁了，哎，你就犯了一个错误。 现在我们跟梦里犯的错误是一样的，还是这六种。我到哪儿去参加讲座去了，我看见谁了啊，是怎么着，习惯性的错误。所以第一步啊，龙叔给你破了，说实际上我们现在啊跟梦幻泡影一样，一切法无自性，就是只有色声香味触法六种主观感觉。哎，这第一步证明了这个诸法无自性之后啊，这个对对方啊不服，他说我是没看见自性啊，我是猜出来的自性，但是他说这肯定得逻辑上就推理啊，他非得这儿有一个桌子我才能看见这个颜色。哎，他较劲儿，就是说他说我虽然没看见桌子本身，但是呢我认为就是逻辑能证明这必须有一个桌子我才能看见这样的颜色，他非较这个劲儿，实际上这已经推翻了。为什么呀？你梦里头你看见多少桌子，里头有一点自性吗？有一点木头渣吗？你梦里头见了多少人，你梦里头有一块有一点肉吗？有一点骨头吗？一点都没有。这已经被前面已经证明了，但是我们人这个叫邪见深厚，不服，所以呢他就要什么呀，就是我用逻辑来证明啊，就是说我看见这样的色声香味触法呀，它后边必须客观存在物质，必须有自性。他所以现在整个龙叔论是在干什么呀，就是对方承认我看不到自性了，但是呢他还是认为逻辑证明可以证明一定得有自性，物质一定要客观存在。他现在跟龙叔啊开始这叫什么呀，辩论，就是用逻辑来证明。龙叔就是很简单了，龙叔就是说你看不见自性，你用语言证明啊你更困难，更困难，就是驳起来就是更轻松，就是你说的话呀没有一句完整的话，没有一句逻辑通的话，没有一句这个能够成立的话。所以龙叔就在这说，你用逻辑证明嘛，咱们就用逻辑来，我就给你挑逻辑漏洞。龙叔论是干这个的。这节课呢我是这样，我想啊就是这样大家可能理解的快，我读这个论文我用最简单的话来解释，你把那个思路看能跟上不能跟上，能打通不能打通。咱们这样走一遍，走到什么地方你觉得有问题了咱们再详细讨论。我现在稍微这个重复一下啊，就是前边啊博对方没自信，他拿不出自信来。你拿出来颜色不是自信，颜色是你的感觉，不是客观存在的东西。那个我们前边讲那个在那个九朝会讲过，就是去年春节了，那个一个裙子的照片贴到那美国姑娘一个裙子的照片贴到网上，大家看的颜色不一样。这个时候物理学家呀就告诉你说，客观物质世界就是他们认为存在的客观物质世界里头根本没有颜色这回事儿，就是客观物质没有颜色。物质本身没有颜色，颜色是我们的生理感觉，就是你人去看的时候人能看见颜色，牛能看见颜色，鬼能看见颜色，就是生物意识活动，它颜色是我们意识活动意识的语言，它用颜色给我们汇报外边众生心什么样子。物质没有颜色，光也没有颜色，光是长短不同的电磁波，电磁波没颜色，颜色是我们主观感觉，这个物理学啊。所以说大家啊就是随便用，你走到佛教的真理啊可以千条叫什么条条大路通罗马哈，你条条大路通真理，通佛教的这个真正的真理。你那个不是真理的说有客观物质世界，你条条路说不通，你证明不了，到今天人们没有一条能证明物质存在。我在那个讲那个九朝会讲的时候我也引用过，哲学家说我们明明知道客观存在物质，可是我们呢就证明不了 物质是客观存在的，这是我们哲学的耻辱。就是说这么明白的事儿，我们就拿不出一条证明来说物质肯定客观存在，用逻辑证明。哎，很多大哲学家都非常痛心疾首啊，就是这是我们哲学的耻辱。我们连个物质，明明知道物质世界客观存在，我们都找不出一条证明方法来。哎，现在科学家在找那个叫基本粒子，就是想证明物质，看看这个客观存在的物质究竟是什么样，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但是呢就找不到那个东西的本身。哎，还是光能看见颜色，光能听见声音，去猜有什么粒子。那个我说过，叶教授用一句话批判这些人，批判得非常彻底，说你既然你用找不着一条可以证明物质客观存在的证明，你怎么就非认为这物质是明明是客观存在的？这不是混蛋话吗？你既然一个证明都证明不了，就是找不到证明物质客观存在的一个方法，你怎么就会感觉物质明明是客观存在的呢？这不就是你的一个不讲理的妄想吗？所以我们人类啊很愚痴。
我吃两个鸡蛋肚子感觉到饱了，这不证明的鸡蛋是客观存在吗？
你做梦有可能做到这种梦吧，你在梦里可能吃东西吧，你比如说在梦里头你说我特别饿，哎，结果呢找着东西了，一吃饱了，这能证明你原来饿现在吃了东西了饱了，这能证明物质客观存在吗？不能证明。
做梦跟我们大白天起码有三个区别。
嗯，
做梦从什么时候做的梦你想不起来。
嗯，
我们大白天从早上六点醒到晚上十点睡，每一件事情你都能想得起来。第二，你在梦里咬手指头不觉得疼，你大白天咬手指头觉得疼。张三，第三，张三在梦里杀人他不受因果报应，你大白天杀人警察要把你逮捕。
嗯，首先啊，我给你倒着说啊，首先你说你在梦里头咬手指头不疼，这个呀不准确。就是梦里头啊，你刚才还说了梦里头你饿你吃了东西就饱了，梦里头不是说梦里头什么都没感觉的。哎，他你比如梦里头你掉到冰河里头了，你也是冻得你发抖。哎，梦里头你看见大老虎了，也是吓得你出一身冷汗，不是说梦里头就没有感觉的。哎，这刚才你也说了，梦里头它跟我们现在啊很多感觉都是一样的。哎，这是不能说这个就是不能以个别现象，也基本上梦里头你感觉啊跟我们现在是一样的。第二个就是这个因果，因果呢一般人这就是粗粗拉拉的那么说，实际上你梦里头啊起心动念也是造业的，但是由于梦里头啊你的主要意识休息了，只是一些零散的意识在那，就是那个作意啊不强，是一个被动性的哈，一些零散意识在那做，所以那个造的业呢非常的就力量小，所以呢可以忽略不计。这样说梦里不造业，实际上是它造业非常微弱。哎，我们醒着的时候呢大部分意识都清醒的。哎，你要去杀个人，那你得下决心是吧，得想办法，你得那个那就是你要下很大的决心，这个时候你力心力强，你造的这个业呢就重，实际上它造业原理是一样的，只是轻重不同。这是后两点。第一点你说的是什么来着？第一点
梦里是糊里糊涂，什么时候做的梦？
哦，不知道从你再说，
从哪时候开始做的梦？
哎，对，
回想不起
来。哎，对对对。
啊，白天我们清醒状态。
嗯。
从早上六点起来到晚上十点四。
嗯，
每一件事情你都能回忆得清清楚楚。
你这个对比呢，对比的这个就是说你梦呢你是从整个梦对比，就是比如说我梦到我上黄山了，哎，你后来回想着你就想不起来我怎么去的黄山，没头没尾。因为什么？因为你的整个梦啊很短是吧，你这是你要是对比我们现在这个梦呢，你也得整个梦对比，你不能拿出来一点儿啊，我梦里头我从这儿走到这儿了，我知道我从这儿走到这儿了。你也得整个梦对比，整个梦对比就是整个人的梦对比。你能想起来你就是有记忆开始 这个梦开始，前边你从哪儿来的，你能记住吗？你也记不住，你也不知道。哎，现在这个就是究竟你什么时候，你现在连什么时候有记忆你都记不住。我跟你说，你现在估计你什么时候有记忆啊？有的人说3岁以前的都记不住，那都是人们的稀里糊涂的瞎说。只要你这个人一起心动念，他就能记住。不要说3岁以前，肚里的胎儿记忆都全有。你们上网去搜一个题目，我刚看到的文章叫宝宝知道他在这个母亲肚里的感觉。这是一个日本一个医生啊，他调查了1000多个小孩，33%的呢都能记得他在胎儿，就是在这个母亲肚子里的时候啊，他知道的事情。比如说知道什么呀，他知道他那个父母吵过架，他知道父亲对母亲不好。有一个是他母亲怀孕之后举行的婚礼，他知道整个婚礼的过程。哎，他爸爸拉着他母亲的手，哎，谁说了什么话，他全知道。就是说33%的小孩呢，他胎儿的时候记忆有。然后呢还有20%多呢是记忆整个生产过程都有记忆。结果这两项一加起来呢，1多半的小孩都有小时，就是这个叫人们认为他还没记忆的时候的记忆都有。所以那个题目的后一句话说，你赶紧去问你的宝宝。因为他小孩他不知道啊，他在那看见那个父母吵架，看见什么他父母举行婚礼，他觉得就是很正常的。实际上到现在呢我们都忘了啊，当然现在你一问吧才知道啊，有的小孩没有忘。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个人道梦这个整个梦的开头的时候啊，我们也找不着头。你说你从哪来啊，那些小孩啊比较普遍的都这么说，说怎么投的胎啊，说这个天上有很多云彩，他们都在云彩上啊往下看找妈妈。哎，他喜欢哪个妈妈呢，就跑到哪个妈妈肚子里头了。哎，好多小孩是这么说的。你如果要再说啊，他有这个记忆，你再往前问他说那云彩哪来的呀，你怎么上的那云彩呀，他也找不着。一样的，就是说你整个在你昨天晚上整个做的梦没头没尾，我们现在人道梦也没头没尾。你说你一开始从哪儿来的，然后你一死说到哪儿去，你知道到哪儿去呀？一样，只不过就是我们这个梦呢长一些。跟那个昨天晚上做梦一样，你昨天晚上连着做好几个梦是吧。这个科学家说我们的做梦啊是2小时一个周期，一段无梦睡眠，然后一大段有梦睡眠，只是呢中间做的这些梦我们不知道。哎，到最后临醒的时候那个呢，因为刚有我最近几天也是就在梦里头突然一下就醒了，哎，把那个最后那个情节记住了，前边的已经记不清楚。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每天晚上啊就是一个电视连续剧，就在那做梦。然后呢我们这个人道这个梦人道这个梦呢几十年这是一个梦吧，他又跟那个天道啊鬼道啊又接着也是电视连续剧，也是就是长一点。哎，昨天晚上的梦呢就是短一点，实际上呢梦里的感觉跟我们现在感觉是完全一样的。我们现在感觉不一样，有一个我说过有一个什么误解呢，我们老拿这个我们清醒的时候回想那个昨天晚上的梦的感觉，对梦的看法，去跟我们现在在这个生死长梦里的感觉比，你这两个当然不一样。你不应该拿这个，你应该是什么呢，生死长梦里的感觉跟你昨天梦里的感觉去对比去。你昨天在梦里头你感觉当然都是真实的了是吧，你现在也感觉都是真实的。说我现在醒了，我去回想梦的时候那个感觉，你应该跟什么感觉想呢，就是你照见五蕴皆空，从这个生死长梦醒来之后你成出地菩萨了，你那个时候再去想现在的生死长梦这个感觉，你就跟你现在回想昨天晚上做梦的感觉一样了。那为什么这个出地叫极欢喜地啊， 你到这个从这个生死长梦初地菩萨一照见韦金空一醒，远离颠倒梦想，回头一看众生都还在做梦了。哎呀，这高兴啊！怎么高兴啊？我无始以来招了那么多急，上了那么多火，费了那么大的劲儿，闹了半天是一场梦啊！我现在可从梦醒来了，可度一切苦厄了。哎，可解决一切问题了，那个欢喜啊，极欢喜地，就跟你什么呀，昨天晚上如果你做了一个不如意的梦，一个噩梦，着急上火啊，着急急的一下醒了，哎呀，幸亏是做梦，要不我急死了。哎，那个欢喜跟那个是一样的啊。好，这个问题也很好，都很实际，因为啊，这是我们所有人的问题。你要是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呀，行了，你佛法就哎，一再读心经一看，观音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金刚经说一切如梦幻泡，都没问题了，都佛菩萨说的都是大实话。现在呢，我们这个还没这个学明白，所以呢，我们才要学佛嘛。好，我们现在呢就来这个，我就读这个就是十二门论文，然后用简单的话啊，顺这个道理，你就跟这个思路，你看能不能看懂？看不懂的地方，咱们提出来，咱们来详细解释啊。稍微往前回一点，回到哪儿呢？就是外道在一开始啊，辩论说你能看到自性吗？我看不到自性。但是他说我看不到自性，但是我能用逻辑证明有自性。好，他就证明说有自性。然后有自性，他第一个用什么证明呢？就是说他我们现在这一篇啊，用什么呢？他就说这一切世界上一切法呀，都有因果关系。哎，所有的果都是由因生起来的。哎，所有的因呢，又都是他前边的因造成的果，所有的现在的果呢，又是造成后边生一切法的因。所以这一切法呀，既是因又是果。他说因生果，果生因，这不是都是实有吗？他用这个证明。龙树就说呀，注意龙树的反驳啊，龙树说你怎么知道这个法是因，那个法是果呢？你怎么知道后边这个法是那个因生起来的呢？他这个时候不能说他看见了，因为前边已经说了，你看不见那个因的自性，也看不见那个果的自性。哎，所以你这个时候不能说我看见木板合成一个桌子了，这个已经不成立了。为什么呢？因为木板没自性，桌子没自性，你看见的是颜色，你看见的是一个现象，你并没看见木板本身，也没看见桌子本身，所以你不能说我看见木板合成桌子了。哎，一切法无自性，已经把这个给破掉了。那他现在怎么办呢？他说我用逻辑证明，我用语言证明，哎，这个因生的果。好，龙叔就问了，说那好，你就证明吧，你说木板生了桌子了哈。他说你这个时候就不管这个自性不自性了，就是用凡夫的语言那都就有自性了哈。他现在是证明什么呢？木板这个自性能生桌子这个自性。龙叔就问，你这个木板怎么生成桌子的？他怎么说呢？他就说因缘和合，哎，木板这个木匠，哎，胶水凑到一块儿就生出来了。龙说，哎，你怎么生的？因怎么变成的果？他说不出来，他只能就说你木板弄在一块儿就生出果来了。龙叔，这你这逻辑，你怎么把这个木板跟桌子把它证明木板是因，桌子是果，怎么证明？他说不出来了。龙叔说，我给你想个办法吧，这么问吧，说既然这个因果是有关系的哈，那这个因的时候，这个因里头是有果还是没果？哎，你如果因里头就有果，那因果就有关系了，是不是啊？你是因里头就是未生果之前，这因里头有果没果？哎，你如果因里头有果，你说我生出果来了，哎，那还可以理解，是吧？你我原来就有果，果生出来了，哎，这证明这个因跟果有关系。这个 这个外道呢，有的有三种回答。数论师呢就说呀，因里头就有果，哎，所以他生出果来，你看因跟果成立了吧，哎，因生果。数论师啊说因里头没果，哎，所以那个因是因，果是果，因才能生果。然后那个还一派呢叫尼谦子外道，就是现在的耆那教。这个尼谦子外道呢，他说呀，嗯，不能说因里头有果，也不能说因里头无果，应该说因里头既有果又无果，哎，三种意见。现在龙树呢就一个一个的跟他们辩论。首先这个跟树论师龙树怎么说呢，啊，你说因里头有果是吧，龙树说如果因里头有果呀，这个因就不是果的因了，因里头就有果，就是说现在呢因里头就有果的话，这个因跟这个果呀，它俩就不是因果关系，因为因果关系是因生成果，因变成果。你如果因里头就有果的话，你这个果不是因变的呀，你这个时候既有因又有果，因里头就有果，说你这个果呢就不是因生的果了，它俩同时存在，谁生谁呀，哎，所以你这个如果你说因里头先有果的话，哎，下一刹那把果拿出去了，那个果呀是果生的果，跟你这因没关系，你这因就不是因了。这里头说了一句话，就是说如果你因里先有果呀，那个因就变成装那个果的器了，就是装那个果的盘子，成了果的住处了，它不是那个生果的因。就好像我给你送个礼物，我拿了一个盒子装着这个礼物，哎，你不能说这个礼物是盒子生的，这因中有果，盒子里头倒是有礼物，就是盒子跟那个果没有因果关系，因里头先有果的话，哎，果已经有了，它不是因生的，不是你说的那个因生的，所以因中有果呀不能成立。哎，不能成立，圣论师就出来了。圣论师说什么呀，你说的对，我说呀因中无果，所以因生果，你看我这回没问题了吧。龙叔又问了，注意啊，这个时候你一定要不能用自性思维，现在是用逻辑成立，用语言成立。龙叔就好办了，龙叔说什么呀，你因里头没果哈，你因里头没果你怎么生果呀，无能生果吗？无能生有吗？你因里头本来没果，没果，你无，无果，无能生果吗？无也生不了果，哎，所以你还是证明不了这个果是因生的。尼谦子来了，尼谦子说什么呀？说，这个你说因中先有果，这逻辑不通。因中先有果，这因就跟果就不是因，不是因，果不是果了，你因不是因，因不是生这个果的因，那这个果也不是，不能叫果了，是不是啊，它不是因生的呀，它原来就有啊，哎，它也不能叫果了，所以你等于把因果关系破坏了。然后他说你这个数论师也不对，你说因里头没果，没果要是能生出果来那好办了，说我没钱，没钱我就能生出钱来，那无能生有了，那无中生有了，没道理了。他说你这也不对，他说你看我给你们来立一个题，他说呀，你不能说因中先有果，也不能说因中无果，应该说什么呢，应该说呀因里头啊既有果它又无果，哎，他说龙树你怎么驳？这么三种人呢，龙树一个一个的驳。我们现在呢第一步是先在驳那个说因中有果的数论师，驳的他没理由之后啊，他来了一个狡辩，他说什么呢，那个龙树说你有果的话，因里头有果我怎么看不见啊？你因里头有果我应该能看见啊，比如说这个瓶陶罐，我们现在这个人一说瓶就玻璃瓶，不过玻璃瓶也是泥做的是吧，玻璃瓶是，就是说，就不说，不要玻璃瓶，你想古代的那个陶器， 哎，那个瓶它装是陶器，这个陶器呢是用泥烧出来的，泥是阴，瓶是果。龙叔说，你这阴中有果，那泥里头怎么我看不见瓶啊？这个树论师说呀，说这个有的东西啊，你人不一定能看见。哎，我这阴里头有这瓶，但是呢你人看不见。龙叔说为什么呢？他说有八种原因。哪八种原因呢？我们就来这个复习一下啊。答曰，龙叔答他这八种原因啊，说变法即平等果，不同八因缘不可得。就是说你说的那八因缘有那个东西看不见，他说现在我们辩论的这个因果啊，跟那个不是一回事儿。何以故？若变法即平等，我们就说平是果啊，极近不可得者，小远应可得。就是那个树论师说呀，他说你那个这个东西要是离眼睛太近了呀，有那个东西看不见，比如说眼药水，他说你眼药水一点离眼睛太近了，你有眼药水没有？有。看见看不见？看不见。他说这是你眼睛的问题，不是人家眼药水没有。龙树就说了，那好啊，说你离眼睛近了看不见，小远应可得，你把离远一点你应该能看见啊，你还没点眼药水的时候拿出眼药水来能看见吗？能看见。哎，但是你那个阴里头我怎么看不见这瓶啊？所以哎，应该是有果就能看见，对吧？你说近了看不见是眼睛的问题，你稍微远一点不就看见了吗？哎，还是有果能看见。说你那泥里的瓶我怎么看不见啊？所以这不是一回事儿。极远不可得者，小近应可得。就是说他说鸟飞飞飞远了眼睛看不见了，他说有鸟但是眼睛看不见。那个龙树说你远了看不见，小近稍微近一点的时候你能看见啊。哎，但是你这个泥里头的瓶我远一点也看不见，近一点也看不见，怎么都看不见。啊，若根坏不可得者，根净应可得。就是说你比如说你是一个天生盲人啊，你看不见颜色，光能听见声音，那他说我如果把那个眼睛看好了你就应该能看见啊。或者说你盲人看不见，我眼睛好的人我能看见啊。可是你这个泥里的瓶呢，我眼睛好的也看不见，盲人也看不见，这不是一回事儿。若心不住不可得者，心住应可得。就是说有人说比如说一个人在那专心看书，哎，别人喊他没听见，这就是心没住在声音上，所以呢听不见。哎，但是他说你不能说我没喊你啊。那个龙树说你心在看书的时候你听不见，你不看书的时候你就能听见了，是不是啊？可是那泥里的瓶我这心住不住我都看不见啊。若障不可得者，变法即平法无障应可得。就是那个树论师说呀，他说比如说山那边有条河，哎，障看不见，就是山挡住你了，你看不见河，你不能说山那边没河呀。龙叔说可以呀，你挡住是看不见呀，可是现在你泥里头的瓶没物件挡着呀，这泥都在这儿看着了，有什么东西挡着了？没物件挡着，你应该能看见瓶啊。若同不可得者，一时应可得。就是树论师说你比如说一个色儿，你在这个黑的墙上你用那个毛笔点了一个黑点，你看不见吧？你不能说你这个毛笔没点那黑点。龙叔说是啊，你背景相同看不见，意识可得，你往白墙上点一点你能看见吧？哎，能看见。若圣不可得者，圣旨则可得。那个树论师指的例子就是说你现在有人正在敲锣打鼓，你这个时候呢你用拂尘在身上扫一下灰尘，这个浮尘的声音你听不见。因为什么呢？因为圣者就是大声音把它压过去了。龙树说是啊，圣旨应可得。就是那个敲锣打鼓它不能老敲啊，是吧？敲锣打鼓一停的时候你再用浮尘掸一下灰，你不就听见了吗？哎，注意最后一个有说头了，前边这都一句话就堵得他没话说了，后边这句啊开始辩论了。若细微者不可得者，而平等果粗应可得。就是说他最后一个他说呀，他说有的东西啊太小你就看不见，比如说微尘， 哎，基本粒子，他说人们都知道有基本粒子，但是呢你看不见。哎，龙叔说是啊，你基本粒子太小看不见，可是他说瓶这个果大呀，呵呵，你应该能看见呀，那瓶又不是 细的、瓶粗应可得。注意啊，现在开始我们就开始这个讲这节课的道理了。若瓶细故不可得者，生以亦应不可得。说如果你说我这瓶啊就是一个非常微细的瓶，就好像基本粒子一样，里头就有这个瓶，但是它是基本粒子组成的，哎，瓶细，如果就是瓶就是细，不可得。他说你这个瓶啊生出来也应该看不见，为什么呀，你细呀，对不对啊，你说我这都是跟基本粒子一样，哎，一大堆基本粒子组成了个瓶，你看不见。他说你这瓶出来了，你细呀，你我们还应该看不见，你怎么会变成粗的东西呢，怎么会看见了呢，哎，何以故，生以未生，细象一故。他说为什么我这么说呢，你生出来的那个瓶跟还没生出来的那个瓶它都是细象，它那个细象是一个细象，你不能说没生的时候是一个细象，生出来变成另一个细象了，你这怎么变的呀，你又得解释，是不是啊，哎，生以未生，俱定有故。哎，虽然你说生的时候没生的时候有一个细瓶，哎，生出来呢也是一个细瓶，说但是呢生跟没生的时候呢一定有那个细瓶，哎，就是那个细瓶没变。哎，所以呢他说你如果要是这个真的有那个细瓶，他说应该生出来瓶我们也看不见，哎，可是实际上呢你生出来的瓶我们能看见，证明你那说原来有一个细瓶那说不通。哎，问曰，注意下边啊开始辩论了啊，问曰就是那个龙树的对手啊，树论师问龙树说，未生时细，生已转粗。哎，他说呀，他说不是未生的时候有一个细瓶，生出来还是细瓶，他说没生的时候啊那个瓶是细瓶，生出来啊就变成粗瓶了，是故生已可得，未生不可得。所以呢他说你生出来之后你就看见了，没生出来的时候你看不见。龙叔怎么反驳他啊，答曰，
我这里插一句啊，这个里面啊其实现在的化学变化就是这么回事，就是说的这个道，就是这么说的。他说我未生时细，比如说我这个氢气和氧气都在那里，对吧？它点一下就能生成水来。这个水你看，没有生的时候你看不见水，但是不代表这个水不存在，因为它是由这个氢分子和氧分子组成的，它分别在这里面。
对，
所以未生时细，生时转粗，就是他说的就是这么回事。
这个话呀，就是等于回到了辩论的原点，什么都没证明。为什么呀？因为原点龙叔是问他啊，说你这个因怎么生的那果？他现在是逼的他呀，实际上就等于换了两个名词，就是说我是一个细东西生出来的一个粗东西，这等于换了一个名词啊，还是回到原点，龙叔还是问他说，你这个细东西怎么变成粗东西的？你还是我问你，那我就变成问你什么呢，就是说你这个粗的瓶是在细瓶里的时候就有这个粗瓶呢，还是在细的瓶里头没有这个粗瓶呢？又是说你阴中是先有果呢，还是阴中先没果呢？又回去了。所以逼他半天啊，他就我跟你把这个精华揪出来，精华在哪儿啊？它就是证明不了啊，在一个东西变成另一个东西是怎么变的，它就没这个过程。哎，
它只能是根据它的经验去，也是说根据这个观察经验来去做。
没错，你说化学为什么要做试验？它也不知道什么跟什么合起来会出个什么是现象。
实际上是没道理。
哎，实际上是没道理。
我自己搞到理论来去，就是搞得到理论来去忽悠你。
你把这个抓住就理解这个就是谁错谁对了。换句话说就是什么呀？归纳法归纳不出真理来。就是我们众生的知识啊，有情的知识全是用归纳法归纳出来的。什么叫归纳法？就是我们什么也不懂，我们就看。 要先观察哈，一看呢，哎，这个，你比如说，据说呀，我们一开始这个人呐，捞那个草籽儿，野生的草籽儿，哎，炒一炒挺香，挺好吃。可是呢，他在这个洗这个草籽儿的时候呢，他会那个洗的那个水泼水的时候呢，他往那一泼，洗了就往那一泼，有很多生草籽儿啊就被泼到那个一个地方了。到第二年他发现呢，这个地方就长出那个草来了，哎，他这发现了一个现象哈，他就哦，你要是把这个草籽儿跟这个泥呀、啊、混在一块儿哈，哎，它就能长出这个草来。慢慢说，人们呢就这么学会种庄稼了，哎，所以每年你看冬天往土里头扔小麦，你要是不懂的人，这傻子，那好那么好吃的粮食怎么埋到土里头了？哎，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知道你冬天把那个小麦埋到土里头，到春天呢它就发芽，到夏天你就能收麦子，
都是经验，
都是经验。哎，你比如说他这个东西种进去呢，它不长，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不长，我就不种就完了。哎，所以化学试验都是这样，哎，把这两个弄一块儿，看什么化学反应。哎啊，爆炸了，好危险，好我躲着点儿。哎，一看这个一反应，我能利用我就利用。我们所有的知识啊，都是这么试验出来的，都不知道根本原因，为什么会这么反应，我们不知道，我们就记录啊。你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哈哈，我们就这么记录。哎，你种这个种人，哎，就不得人了。哎，你就别。你别看说啊，是听着这个笑话，很多试验我们人都是试验过的，哎，那个时候人们懂什么呀？很多这个经验啊，都是老一辈这么试验出来的。像那个爱迪生为了试验灯丝儿，他试验了多少啊？好像是1000多种材料，棉花线、棉线他都试过，各种他都试，通上电，哎，一看不行，不行，换一个。是，最后才研究成功那个行的，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靠这个叫观察，哎，把这至于那个为什么那样不知道，所以这样归纳出来的这个经验呢，不是真理。你看我们现在老在科学呀、啊，老在发展，什么叫科学在发展啊？就是老在修正我们的错误。就证明什么呀？我们现在所有的科学结论全是错的，哎，就是你什么时候你发现它的错误的，哎，你看牛顿定律哈，人们觉得真理，哎，结果爱因斯坦相对论一出来全不对，哎，哪儿有直线的空间，哪儿有匀速的时间，根本没有那么回，都是相对论，哎，空间呢实际上是弯曲的，哎。这个时间呢是伸缩的，可以变化的。人们一听一开始不接受爱因斯坦的，但是呢你没办法，科学实验一证明，你那卫星啊，你按弯曲空间你让卫星飞，它就能飞到你指定的地点，你按那个直线的长宽高直线的宇宙，按那个牛顿的定律，你那卫星飞出去就找不着了，没办法证明。人家那个谁呢，就是爱因斯坦说的比那个谁说的要对一点。后来呢，现在量子力学也出来，把爱因斯坦又推翻了，而且是一个根本性的推翻。推翻什么了？世界上不客观存在任何东西，没有任何客观存在，一切客观存在什么？客观存在无数可能性。说那这个我们能看见什么可能性呢？那你怎么看，什么时间看，用什么方式看，你怎么跟你这个人的想法有关系，哎，你这么想就这么表现，你那么想现象就变了，意识决定现象，这个量子力学彻底的一个革命，把这个说客观存在物质，不要说物质了，就是你客观存什么客观存在都不对，没有客观存在，只客观存在什么无数可能性，哎，你人去观察的时候，你人怎么观察，就是只有你给展现在你人面前的每个人面前的一个虚幻的世界，不存在一个客观存在的 真实的时间。哎，这爱因斯坦呢不服啊，爱因斯坦后半辈子就跟这量子力学较劲儿，哎，他就不承认这个，他说物质就得客观存在，他设计了，我说设计了好多试验来证明物质客观存在，量子力学是不对的，结果就是爱因斯坦设计的这所有的试验后边被科学家做成功了之后，全都证明什么呢？爱因斯坦是错的，量子力学是对的。
我再插句，那就回到您刚才说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相对比牛顿的力学来说要正确一点，那他的这个正确其实也不是客观的，是为什么呢？他是为什么能比牛顿的力学稍微正确一点呢？是因为我们众生的都是这么想的，我们众生的这个念头这个业力决定了说我们这个世界有这样一种类似的规律存在，但是如果比如说我们换另外一个世界，比如说一个净土的世界，那他的所谓的这个相对论可能就完全没有，就是扯淡的事情了。
你说的这个对，就是说我们现在说的那个就是世间人说的那个客观规律啊，实际上是我们人的共同的习气。哎，我们人共同习气，这个人飞不起来，科学就认为这是客观规律，是吧？你飞机才能飞起来，人飞不起来。但是这个呀不是真理，你除了人就人笨，你一成中阴身立刻就飞起来了，是吧？你跟那个濒死体验，这也是成千上万的例子。濒死体验，你这个身体一失去知觉，立刻他就在什么呀？你就在空中看着你的这个身体，看着别人的抢救，哎，一直跟到医院，一直你愿意上哪儿飞上哪儿飞，然后呢，最后你又飞回你的身体，哎，又抢救过来了。救人笨，说人不能飞起来，这是一个。很小的中阴身就能分，轨道众生能飞，天人能飞，好，全能飞，就人不能飞，所以这不是客观真理。呵呵，这只是就好像那个这个民族呢他这么一种风俗习惯。我举过那个例子，说那个非洲一个青年，一个巫婆告诉他说你不能吃野鸡肉，吃野鸡肉就死了，你一定要注意，他特别信，所以他每次这个不熟悉的地方啊，他都要问，哎，有没有野鸡肉？有一个欧洲青年为了这个破他这个迷信，那个欧洲青年要回国了，招待他们，就做了野鸡肉掺在里头，然后请这个青年啊，请了一帮人来吃。他问说有没有野鸡肉啊？说没有，我知道你不吃野鸡肉，不会给你弄的，大吃一通。吃了一通呢，然后就拜拜回欧洲了。一年之后呢，他又派到欧洲来，又回欧洲，到那一看呢，小伙子活得好好的，他一想，你看事实证明吃了野鸡肉没事，是吧？这个时候我可以给他说实话了，说了实话他就不信那个巫婆了，是吧？哎，他就跟他说，一见说我告诉你吧，我离别的那里头就是有野鸡肉。这个青年听了之后啊就不说话了，回去之后啊不到一个月死讯就来了，说小伙子已经死了。为什么呀？他这个信这个巫婆的话呀，那跟神似的根深蒂固，那他一听好吃了野鸡肉了，人就垮了，崩溃了，这肯定要完蛋，就吓死了。哎，所以啊，这你说什么叫我们人，什么叫客观规律，就是你的什么习气，是吧？你认为怎么样。哎，就跟我们说我们是点头算是摇头 no 啊，印度人呢是点头是 no， 哎，摇头是，哎，你这就是一个习气问题。大家，你什么习气，你就是，哎，人是这个习气，鬼是那个，天然那个习气。所以啊，在我们梦里头没有客观真理，这个是对的。他呢，只是说他在这个范围内比较接近大家的那个习气，哎，这个是对的。但是啊，也要注意一点。实际上从这个 无限的意义上说呀，它还真是接近了一点真理。你比如说现在量子力学这个呀，就真的接近一点真理。接近什么真理了？它至少是认识到了这个世界上没有客观存在的物质，没有客观存在的东西，这个是不是比较接近唯识无境啊？哎，然后第二句话呢，人的意识活动能够影响试验的结果，这就证明什么呢？意识肯定存在的，物质肯定是不存在的，唯识无境。所以你只要是这个在纠正错误啊，从这个微小的意义上，它也是在接近真理。哎，好，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很关键啊，就是说龙叔破它的关键的那个精华在什么地方？龙叔就是掌握了，就是说你怎么都证明不了啊，这个因怎么变成果的这个过程，你凭什么说它是它的因，它是它变的？找不到这个证明，你又看不到，你看到的就是什么呢？你看到这是因，哎，下一刹那就出一个果。这就是现象，就跟梦里头一样。哎，你说梦里头怎么那么有规律啊？你梦里头也是我们现在留的记忆升起的，对吧？你现在留的记忆都是这么个规律，你梦里头也就是有规律的。哎，并不是说这里头有什么客观真理，就是你留什么记忆就生什么梦。哎，所以但是呢，你可以看到这个现象，但是你看不到一个东西怎么变成另一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根本就不存在，所以你根本不可能观察到说这个东西是怎么变成果的。就关键就这一点，龙叔就问你凭什么说它是因它是果，它俩有什么联系？这个呀，我前面讲过，欧洲那个是英国的一个哲学家休谟讲这个道理讲得非常透彻，他就说人们建立的这因果关系啊，没有因果关系，就是什么呀，叫归纳法观察出来的。他说每天看见太阳从东边升起，就说哎，人们就把太阳是从东边升起的当成真理了，这是笑话。你天天看见太阳从东边升起，休谟就问了，明天太阳还会从东边升起吗？不要说从东边升起了啊，从别处升起了，肯定有一天太阳不会升起了，对不对？太阳是一个，太阳200亿年就没了，烧没了，是不是？没太阳了，你还升什么呀？太阳从东边升起还是真理吗？哎，那就是你现在这一会儿，你看见这现象，你就说从太边，从这个东边升起。哎，那是一个梦，不是真理。你这梦里头都可能看到太阳不从东边升起，哎，所以啊，这个就是我们人建立的这些因果关系啊，都是瞎蒙，都是记录，都是归纳，都是瞎猜，哎，我们不知道，从来没看见那个东西，也没看见它怎么变的。龙树要的就是这个因果联系，休谟说的就是因果没有联系，都是我们人呢、啊、就是这么记录。哎，科学实验不是就是个记录吗？你设计好了，究竟出什么结果，谁知道啊？哎，出什么结果我就记，下回又变了我再记，然后用概率从里头找一个啊，大概是这样。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知道飞机呀，你放上天它还能落地啊，大概，哎，大概90%多能落地，哎，你就上天吧。有一天飞机没落地，找不着了，哎，这也是经常发生的事儿。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好多现在飞机失踪，就跟那个百慕大似的，百慕大那个集中的船那飞机频繁的失踪，哪儿去了不知道。哎，所以我们人就是靠什么呀？靠这个记录，靠归纳啊。那个地方老掉飞机啊，好，我们就绕开它，是吧？这只能这样。哎，不知道真正原因。现在知道龙叔为什么胜券在握了吧？哎，那把握大得很，你怎么说你都说不清楚这个因跟那个果它是怎么变的，它为什么它是它的因，它是它的果，你找不到那个逻辑联系。所以啊，所以他这时候说卫生时系 哎，喂生的时候那个瓶细，生已转粗，生出来的时候就变成粗瓶了。问题没解决，你那个细瓶怎么变成粗瓶的？是在细瓶里头就有个粗瓶呢，还是它没有粗瓶呢？又回到怎么样问题原点。所以啊，你这就知道了，它怎么狡辩，它都解决不了这问题。哎，所以龙树说呀，说你生的时候是细瓶，生了变成粗瓶哈，所以是生已可得，未生不可得。龙树答曰：若尔者啊，如果照你这样说呢，阴中则无果。他说你这个阴里没果，为什么呀？你阴里头是个细瓶，你的果是个粗瓶，你阴里头没有粗瓶啊，你这就是阴中无果了。但是你的这个论点要证明的是什么呢？是阴中先有果。说你这违反自己的观点了啊，你是不是又要想说阴中无果呀？他如果这个时候改成阴中无果，立刻龙树就开始批阴中无果了。然后这个龙树说我何以故，我为什么这么说呢？阴中无粗故，你那个细瓶那个阴里头啊没有粗瓶，果是粗瓶啊，果不是细瓶。哎，阴中无果是不是啊？又阴中先无粗，若阴中先有粗者，则不应言细故不可得。说你这个说阴里头是个细瓶没有粗瓶，如果阴里头要是先，你说我阴里头就有粗瓶的话，那你不应该说细故不可得，就是我未生的时候我这个瓶细，所以你看不见。就是龙树在驳他的时候啊，把他的各种可能性都给他驳了，让他就一驳就没话说。今果是粗，汝言细故不可得，是粗不名为果。说如果你现在说这个果是粗瓶我们能看见，但是呢你说在没生的时候呢，那是一个细瓶我们看不见。他说这样的话呢，他说这个粗瓶啊就不叫果了。为什么呀？今果毕竟不应可得，就是你原来的瓶是细瓶是阴，你怎么出来一个粗瓶是果呢？就是你那个细瓶是阴的话，它如果是它生的果就应该是个细果，哎，那粗瓶就应该看不见，粗瓶怎么是细瓶的果呢？你这个没有道理。哎，就是说如果你说这个细瓶是阴，它就应该生出来个果是细瓶，那粗就不叫果，那今天这个粗果就应该没有，又错了，因为我们都看到粗瓶了。而果实可得，但是呢粗瓶我们就能看见，是故不应以细故不可得，所以你说原来有个细瓶啊成立不了，你那细瓶就是个瞎猜，就是个瞎说，哪来的那细瓶啊？你又看不见，非说有个细瓶。如是有法，阴中先有果，以八阴缘故不可得，先阴中有果，事事不然。就是说这样一破呢，就是阴中先有果，哎，但是呢由于八种阴缘呢，阴里它那个果看不见，哎，这个说法呢成立不了。下边啊，复次，若阴中先有果生者，这是他们的观点啊，说阴里头就先有一个果在那儿，是则阴阴相坏，果果相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说阴里头先有一个果的话，这样的话呢阴跟阴他们互相就都成立不了了，被破坏掉了，果跟果也都就相互之间成立不了了。就是说阴不叫阴了，阴也就是阴阴都，所有的阴都不能成立了，果果也都不能成立了，所有的阴所有的果全被破坏掉了。说为什么这么说呢？下边龙树给讲道理了，说如蝶在缕，我们就直接读成如不在线。哎，说线是阴，布是果，就好像说这个布呢在线里头 你因中有果吗？就是说线里头有布，哎，如果你说线里头有布的话，就如果再去，就好像说果呢在一个盘子里放着一样。如果你说线里头有布，那就好像说，哎，一个这个布就算一个布吧，那个线就好像一个盘子一样，哎，盘子里头有布，但是住处只是那个果的一个住的地方，不名为因。这刚才我说过那个道理，你要是因里头先有果，这个因就不能叫这个果的因了，那个果也不能叫这个因的果了，因为这个果不是它生的，它只是装这个果的一个地方，因里头先有果的话成了住处了，所以呢你就那个因不叫因了。何以故？履气非蝶果因故，就是那个线变成一个盘子了，它不是那个布这个果的因，它是装那个果的盘子，哎，它不是生那个布的因了。若因坏果一坏，如果你这个线不是生那个布的因了，因坏了，那那个布也不能说是线的果了，果也坏了。是故履等非蝶等因，所以说呢线呢不是布的因，哎，因为你因中先有果，所以它俩没有因果关系。因无故果亦无，哎，你没有这个线不是因了，没因了，那你既然 也就没有果了。何以故？因故有果成，因为你有因，所以呢才能够成立果。因不成，果云何成？你现不是因了，你自然也就没有果了。复次，若不作不明果，就是如果没有一个变化过程，没有造作，没有运动，没有变化，你不能叫果，是不是啊？你比如说因里头有果，就把这个果拿过来，这果不是生的，它原来就有。什么叫果呀？你得因经过变化变成果，那才叫果，它跟因得有关系，哎，你不能它果自己，那不能叫果。所以说若不作不明果，就是如果你没有经过变化，没有经过运动，没有经过工作，哎，你不能叫它果。履等因不能作蝶等果，所以你现在啊这个线这些因呢、啊、就不能做布的果了。为什么呢？因为它没做，这个线呢、啊、没有变化，没有工作，它就是装着果，哎，下一步把果拿出去了，它自己没有贡献，是不是啊？所以它不能叫因。何以故？如履等不以蝶等住故，能做蝶等果。就好像说线呢、啊、它不能以布等住在里头，这个履等就是指的那个线等，就包括泥等，这个布等就包括平等，哎，咱们如果先不说等，就是线不能因为布住故，布住在里头就能做布的果，对吧？你线不能说我这里头住着一个布，哎，我就是布的果，那你谁在我们家住一晚上啊，我就说是我生的他，那哪行啊，对吧？你是我那儿是你的住处，哎，所以说呢线等不能以布在他那儿住过就能做这个能做出布来，哎，不是这个布不是线生的。如是则无因无果，哎，你布不是现生的话，那就没有因也没有果了。若因果俱无，则不应求因中若先有果若先无果。你这因果都不能成立，你说因里头先有果，因里头没有果，这因果都没有了，你这话都说不出来了，是吧？哪有，它根本不是它的因，果也不是它的果，你说什么因中先有果先无果呀？他说你都谈不上了。所以这个逻辑是博得很那个很有力的。复次，若因中有果而不可得者，这是数论师的观点，说因里头有果但是你看不见。应有象限，就是说 如果那个果我看不见呀，它也应该由我能够用其他的感觉感觉到它，虽然我看不见它本身，是吧？它也应该让我能感觉到。我们说过啊，相，所有的相都是我们的主观感觉。哎，那个东西的自相我们人看不见，东西本身我们人看不见，所以他说呀，虽然那个本身我们看不见，但是他说应该我们能看见相啊。如果你他本身也没有，他相也没有，你凭什么说他有啊？是不是啊？如闻香知有花，哎，走在这路上一闻有香味，哎，哪有花啊？哎，一定有花。闻声知有鸟，哎，我听见声音了，就一鸟叫，我就知道，我虽然看不见树上有鸟，但是肯定有鸟，这个逻辑你就能证明。哎，说你至少得有相，我得有感觉。闻笑之有人，见烟之有火，见湖是吧，红湖之志，见湖之有池，就是天鹅，你看见这有天鹅就知道附近肯定有水池子。为什么呀？天鹅在天上飞啊，没水池子它不落，哎，它不上沙漠里头去，哎，所以见湖之有池。如是因中若先有果，应有现象，哎，象现。就是说，如果你那个因里头先有果呀，虽然我看不见果，但是呢，你能让我感觉到它，是吧？今果体亦不可得，象亦不可得，哎。你说阴里头有果，你说泥里头有瓶，那瓶颜色我看不见，声音我听不见，我摸一摸感觉也没瓶的感觉，体不可得，相也不可得，如是当知阴中先无果。你说它有，这凭什么呀？体也没有，相也没有，你凭什么说它有啊？哎，复次，若阴中先有果生，应不则不应言阴履有蝶，阴仆有席。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这个阴里头已经先有这个果了呀，就不应该说因为现有的不，因为你有现的时候已经有不了，阴中已经有果了，你凭什么说因为有现有不呢？没现我那个不已经在现里头已经有了，是吧？阴仆有席，哎，因为你在这个蒲草里头已经有席子了，先有果嘛，哎，那这个席子跟这个蒲草是并列关系，已经没有因果关系了。若因不作，他亦不作。如果你说因中先有果，我把那个线里的布拿出来了，你这个线没有贡献，没有造作，哎，没有变化，所以你这个因要是不作呢，他亦不作，就是说你这个线不是线不变成布，那房子什么山河也变不成布，他亦不作，就除了这个线的其他东西也不生布。如蝶非履所作，可从蒲作业，就好像说布呢不是线做成的，难道他用蒲草可以做出布来吗？哎，就是说这你这个布啊，既不是线做的，也不是线以外的其他的东西做的。若履不作，蒲亦不作，可得言无所从作也，就是说现在你的线也不生成布，这个蒲草也不生成布，板凳也不生成布，就是说所有的什么东西都不生成布，那是不是就可以说无所从作，就是是不是就是无因生了？哎，你线也不变布，线之外的任何东西都不变布，但是你说呢，我现在果布就出来了，这是不是就是说无所从作，就是说没有东西就可以变出布来，它又不是线又不是，那没有东西嘛，没有东西就可以，这个他一下又堵住他了，他也不能说，因为他说是先有果，他也不是说从无生的，哎，若无所从作则不名为果，如果要是没有任何变化，没有任何东西来变，没有任何东西做工作造作动作，那你这个布就不叫果吗？它不是因变的吗？若果无因亦无，哎，你它不叫果了，你也就没有因了。如先说，是故从因中先有果生时，则不然。从各个角度来驳它。复次，若果从无所，若果无所从作，则为是常。 如果你这个果呀，说了半天也不是线变的，也不是草变的，也不是所有东西变的，就变成就是果是无所从作，没有因了，那就是什么呢？是常。为什么呀？它没有变化，哎，果没有变化，没有造作，所以呢，它就是常，就是果，原来就是果，现在还是果，哎，这就是常，如涅槃性，哎，涅槃就是无为法，就是没有变化嘛。若果是常，诸有为法则皆是常。如果这个果是不变的话，那所有的有为法都是不变的了。何以故？一切有为法皆是果故。这个我们一开始就说了，我们凡夫知道的一切法都是果，它都是因生的，哎，它又都是因，因为它后边还要生其他法，所以我们的一切法既是因又是果。既然我们一切法都是果，现在呢，因为你的果呢是没有变化的，果是常，所以一切法都是常。若一切法皆常，则无无常。一切法都没有变化，那就没有这个，就是无常，就是没有变化了。若无无常，亦无有常。如果没有变化，也没有没有变化，无常嘛，没有变化。何以故？因常有无常，因无常有常，就是这两个东西一定是同时建立起来的概念。哎，说，哎，一切法都会变化，哎，一切法都会变化，这句话不变。哎，你就哎，有的变，有的不变，你这才能成立下来啊。什么叫变？什么叫不变？一对概念成立的概念，我们人才能理解。你如果说一切都不变，没有变的东西，我们人就不知道什么叫不变了，是吧？不变就是不变，你不知道什么叫变，你怎么知道什么叫不变呢？所以这个我们人就记住，我们这个所有的概念都是二，都是一对一对成立起来的。哎，你说什么叫黑，什么叫白，哎啊，说这叫黑那叫白，好，你这就知道了，一对。如果你说这是光有白没黑，你那白什么叫白啊？没概念了，什么叫白啊？没定义不了了。是故常无常二句无者事事不然。结果照你这么一说呢，常也没有，无常也没有，这成立不了。为什么呀？因为大家都说这个世界上有无常的东西，有常的东西。哎，各个这个你像那个印度教说大梵天，哎，造世界的大梵天那是常，永远不变。哎，世界可以游戏，一会儿玩一会儿不玩，哎，但是玩这个游戏的大梵天那是常在的。哎，有常有无常。是故不得言，因中先有果生。休息一会儿。